贾宝玉要到学馆念书，忽然想起没有向妹妹林黛玉辞行，想那黛玉幼年丧母，远离家乡，寄居我家，一个人冷冷清清的，我要不看她，谁看她？再者说了，平时我们总在一起，一天见好几面，今天我不去，她非惦着我不可。行了，我到那儿说一声再上学。就这样，他急匆匆的奔林黛玉的房中走去。这只林黛玉啊，正在窗下对镜梳妆，宝玉一步就闯进来了。妹妹，哎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我跟你辞行来了。黛玉站起来了，你要上哪儿去呀？哦，我要上学了。哟，你要上学，这可是好事儿。你不是好几个月都没去，不爱上学吗？行了，妹妹，别揭我的短了。这回啊，我有个好同学叫秦钟，有他作伴，我就爱去了。黛玉说：“好啊，到那你要好好读书。这一回啊，你一定能蟾宫折桂，我呀就不送你了。送什么？哎，好妹妹，等我啊，我下了学，咱们一块儿吃饭，一块儿做胭脂膏，你等我。”说着转身要走，黛玉又把他叫住了。哎，我说宝哥哥，你没向你姐姐辞行吗？啊，宝玉愣住了，我什么姐姐？嗨，就是你的宝钗姐姐呀。宝玉笑而不答，转身去追秦钟。那黛玉站在门口目送宝玉，直到看不见影子，这才回到屋里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回头咱们再说宝玉和秦钟俩人上学。他们上学这个地方是家塾，就是老贾家自己办的这么一个学馆，原来是老国公所立，离贾府不过一里地。老贾家族中的子弟不在家中聘请西席的，都可以上这个家塾。有官职呢，按俸禄多少摊派银两作为杂用。当下宝玉秦钟两个人来到了学馆，先拜见老师，老师叫贾代儒，这是个老头，老学究。贾代儒辈分挺高啊，他与贾代善、贾代化、贾代修都是一家荡族的弟兄。贾敬、贾赦、贾政是他们的侄子辈儿，宝玉呢是孙子辈儿。老贾家好几百口人呐，子侄太多了，来这上学的是一部分十几岁的半大孩子，不好管。贾代儒呢叫他的孙子贾瑞，一边和这帮孩子一块读书，同时帮助呢管理这个学馆。就这样，宝玉和秦钟来这上学。宝玉一看大部分都认识，什么贾云、贾玲、贾兰、贾君、香莲、贾琴、薛蟠、贾平、宝玉、秦钟、贾瑞、金荣等。宝玉因为爱洁净，秉性孤高，不和那帮人往来，只和秦钟两个人同来同往，同坐同起，非常亲密。贾母啊也爱惜秦钟，时常的留他在府上住个三天五天的。这回宝玉念书啊很上心，很用功，贾母很喜欢，拿秦钟当自己重孙子一样的疼爱。又见秦钟不富裕，还截长不短的资助些衣服，不到一个多月的功夫，秦钟在荣府便混熟了。可宝玉终究还是个孩子，不大懂事，有点任性。论理说呢，他和秦钟是叔侄关系，这么关系就好处了。 他不非要拉平不可。他跟秦钟说，你我既然是同窗，岁数一般大，不必叔侄相称，哎，就论弟兄吧。秦钟很谨慎，开始不肯，架不住宝玉不依不饶的，死活就管他叫兄弟，或者叫他的名字。秦钟表字荆卿，荆就是鲸鱼的荆，卿卿我我的卿。最后秦钟也就胡了八都的跟着乱叫起来，成了哥们儿了。这一来，贾家的这些孩子都不高兴，因为在这里贾宝玉那是人尖子，不但师长对他高看一眼，这些学生也都敬而远之。可是他跟秦钟这么好，有些人嫉妒。在这学堂当中，虽都是本族人和一些亲戚子弟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，龙生九种，种种个别，这人一多了就鱼目混珠，龙蛇混杂，就有些下九流之人夹在一起。你看薛蟠就在这念书啊，要不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呢。自从宝玉和秦钟两个人到了之后，两个人长得好，像两朵花一样，像大姑娘一般。特别是秦钟腼腆温柔，没说话脸鲜红，羞羞答答的像个女孩。宝玉呢又是性情体贴，说话也缠绵柔和，学堂的几个坏小子就想欺负他们，拿他们俩取乐，这叫人善有人欺，马善有人骑呀。那么想拿他们取乐子有什么借口呢？就给他俩造了谣了，说他俩是面熟，用现在话说就是侮辱他们是同性恋。一时间谣言四起，学堂内外这帮孩子都知道了。还有一个人到着学堂，他一来更热闹了，谁呀？就是薛蟠，薛宝钗的哥哥。自从他到贾府之后，慢慢也知道了这里有个家学，学馆里有不少漂亮的帅哥，他呢假装来这读书，实际是找几个帅哥一块玩玩。他来这念书啊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白白给那位贾先生送学费。在这些学生里啊，也有那贪吃的贪财的不开眼的，被薛蟠哄上了手，结成一伙，背着老师丑态百出。其中啊有个大师兄叫金荣，这个小子也挺坏，经常欺负小师弟，诓吃诈喝。薛蟠一来他就靠边站了，打心眼里恨薛蟠，可又惹不起他。偏偏又来了风流温柔的宝玉和秦钟，又是薛蟠的亲戚，这金荣就冒上坏了。前面咱说过，在这个学生里不是有谣言吗？就是金荣领人呢编出来的。可是宝玉和秦钟不理会，照旧念书，也相安无事。书要剪断非止一日，寒冬过去又放了年假，过了春天一夏天，转眼来到秋天，该着有事儿啊，说书的拦不住。这一天贾代儒贾老先生家里有事提前走了，把学馆呢就交给他的孙子贾瑞来管理，又给学生留作业，留着什么呢？七言的对联，命学生对出来，明天课上再检查。当时的学堂管得很严，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说话。这个贾老夫子对这些贾家子弟啊看得很紧。等他走了，剩他孙子贾瑞了，也在屋里转来转去。就这么功夫，秦钟上茅厕，有个小学有相连也上茅厕，俩人在厕所里说了几句闲话，就听身后故意有人咳嗽一声，把俩人吓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金荣站在背后。 薛蟠最近不来，金荣又称霸了，今天想抖抖威风，故意的来找秦钟巡视，实际呢冲的是贾宝玉。当时湘莲就说，你干嘛大声咳嗽啊，吓我一跳，难道不许我们说话吗？金荣说，许你们说话就不许我咳嗽吗？你们不好好念书，在这鬼鬼祟祟的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说你们干什么呢？谁鬼鬼祟祟的？说来说去，双方就口角起来。秦钟和湘莲生气，去找贾瑞告金荣状，说他无故巡视，我们上茅厕他吓唬我们，他说我们鬼鬼祟祟的。哪知这贾瑞呀、号叫贾天祥，好占便宜，常在学生当中借着祖父管学堂之便假公济私，勒索学友请他，金荣就没少给他进贡。所以秦钟和湘莲来告金荣的状，他当然不会给做主了，反过来他说湘莲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啊，谁让你不好好在课堂上念书，你跑茅厕干什么？说什么？哼！他这一说，秦钟也觉得脸上无光，灰溜溜的回到座位上。本来这个孩子就胆儿小脸儿小，生怕别人说个不字，叫金荣这么一说，自己呀头都抬不起来了。那金荣越发得意，他摇着头砸着嘴儿，跟学友胡说八道，哼，我就知道没好事啊，这两人在茅厕里，我看见了。这下可惹恼了一个人，谁呀？这个人叫贾强。贾强是谁呀？他是宁国府贾蓉的同宗兄弟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就跟着贾珍过，比贾蓉小两岁，长得比贾蓉还风流俊俏。而且贾蓉和贾强这哥俩最好最亲密，从小一块长大，贾珍也非常喜欢贾强。这贾强啊，外表很美，内向聪明，可就是不走正路，每天斗鸡赛狗，寻花问柳，名声可不好。起初因为父母早亡，跟着贾珍过，后来贾珍怕耽误人家子弟落个恶名，就分给他房子，让他到宁府外边去住。他每天来着上学，也不过是掩人耳目。他上有贾珍溺爱，下有贾蓉帮护，族中没人敢惹的。今天一看有人欺负贾蓉的小舅子秦钟，那他可不干了。他又不想惹贾瑞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装着要去小姐，来到外边，悄悄就把宝玉的书童明烟叫到近前。明烟呐，这事你得管，金荣欺负秦钟，也欺负我宝二叔。这个金荣太坏了，他说呀，秦少爷和我宝叔叔是龙阳之星，也不搜的等什么时候啊。明烟当时又火了，他是宝玉最得力的小厮，又年轻又不怕事，听到这儿心想，我要不给他点厉害，吓死他越发狂纵难管了。他告诉贾强，你瞧着我呀，好好收拾收拾。那贾强一看把火挑起来了，溜溜达达他进屋坐那装着没事呢。再看这明烟呢，打一个垫步就来到了学馆这儿。姓金的，你给我出来，你是个神马东西，你出来。他指名点姓这么一喊，屋子可就乱了。贾强一看有戏要打起来了，我呀溜了吧。这小子真坏啊，他溜溜达达的走了，屋里可就吵起来了。明烟一喊，金荣能让吗？凑到近前也跟着喊，明烟一伸手砰就把他衣服领子薅住了。好小子，今天你敢欺负我家 宝二爷又欺负秦少爷，非揍你不可。金荣的脸也气黄了，反了你呢，你个小奴才，你敢如此，我有话跟你主子说去。说他伸手去抓宝玉，就这么功夫，金荣的朋友啊伸手了，也不知道谁抄起一方砚台，朝着明烟呢呜就飞过来了。因为打偏一点，没有打着明烟，啪的一声砸在旁边桌上了，把桌子上的瓷砚水壶给砸个分碎，墨汁四溅呢。这个座啊乃是贾兰贾君的。贾兰是谁呀？贾兰的母亲就是李纨，父亲叫贾珠，贾珠是贾宝玉的亲哥哥。那么贾兰是宝玉的亲侄子，这个孩子才好呢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只知道念书啊！啪的一下子把孩子吓傻了。旁边坐的贾君不让了，那贾君呢，也是荣府尽职尽派的重孙子，母亲也是守寡，守他过日子。贾君和贾兰最好，你别看岁数不大，火气挺大。一看后边飞来砚台要打明烟，当时就急了，伸手抄起砚台要打过去。多亏贾兰把他摁住，好兄弟，他们闹他们的，跟咱们没关系，你别动，你得了吧，都欺负我们头上了，不行。他伸手捧起书匣子朝那边呜就抡过去喽。因为岁数小力气弱，咣的一声没有砸到地方，正砸在宝玉和秦钟的砖上，这个乱呐！就听着稀了咣当哐，书本也飞了，纸也撒了一地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水也砸翻了。贾君跳起来了，金荣，我跟你没完，非揍你不可。金荣一伸手抄起根大竹板子抡起来了，因为地方窄人多又有桌凳，哪经得住大竹片子一抡，呜的一声，明烟挨了一下子。明烟一挨打更急了，冲着外边高喊，除药、扫红、墨雨，你们还不过来动手看什么呢？刚才喊的仨人谁呀？都是宝玉手下的小厮陪他念书的。这三个还是孩子，哪有不淘气的，一听说打架都乐了。好啊，野杂种啊，跟你拼了，这都动了兵器了。墨雨抄起一根门栓，扫红药厨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子蜂拥而上啊，可把贾瑞吓坏了。贾瑞一看他爷爷走了，把血管交给自己，这屋里打到这样，赶紧拦吧，劝了这个一会儿，再劝那一会儿，谁听他的？这些淘气孩子有的趁势拉偏架，打太平全取乐，有的站在桌上拍手乱叫啊，起哄架秧子喝彩的，好，打得好，打呀！当时乱成一锅粥一样，只有贾兰胆小，躲在桌子下边。屋里这一乱，外边的家人听见了，李贵还几个成年仆人听见里边造反了，赶紧进来把大伙喝住，住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别打了，你们快说。再一问呢，这个这么说，那个那么说，怎么也说不明白。李贵知道啊，我们是陪宝少爷念书的，这边打起来这可了得。他骂明烟，你们四人给我出去。明烟他们不服呢，一旁秦钟的头被金荣的竹板子打破了，打得头破血流，可把宝玉心疼坏了，一边擦一边掉眼泪。一看李贵进来，他有了主意，叫李贵收拾书拉过马来，我们回去，我们找太爷告状去，我们被欺负了。这边被欺负，贾瑞大爷不但不管，反说我们不是，还挑唆人打我的书童明烟，这可了得。秦钟头也破了，这个书我们不念了，散学了。李贵一想，这哪行啊，先生刚走，这边打起来了，特别是宝玉要一闹，这事儿可就坏了，要叫老爷贾政知道，得说我们不对。他赶紧的劝宝玉， 二爷，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生有事回家了，咱们这就去找他，倒显得咱们不懂事儿。不如啊，依我的主意，哪的事儿啊，在哪了结，何必惊动太爷我们的先生呢？其实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，该说说，该发罚，该打打，干嘛闹到这个地步呢？哎，我说贾瑞大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贾瑞说，我紧着吆喝呀，谁都不听我的呀。李贵说，我说话可不怕你不爱听啊，素日你没做到份上，弟兄们才不听，就是闹到你爷爷那，难道你吃罪得起吗？啊，你呀赶快摆平。摆平？嗯，怎么摆平？宝玉说，摆什么平？我今儿个非走不可，非找太爷去不可。秦钟也哭，有金荣我就不在这念书了，我也不念了，我走。宝玉赶紧哄他，别家怕什么，人家能念，咱们怎么倒不能念了？等我回去告诉我奶奶，把金荣撵走就是。李贵，金荣是哪一门的亲戚啊？是哪房的？没等李贵搭茬，明烟在窗外喊上了，就是东胡同的黄大奶奶的侄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个大奶奶不会别的，就会人前打溜须，给咱们梁二奶奶磕头借当头，我就瞧不起这样的。什么叫借当头？就是跟人借来食物，到当铺当了，日后再赎回来还给人家，这是穷没办法。可是当时李贵却急了，骂明烟，就嫌你知道，你交什么屈啊？你还怕这事闹得不大是怎么的？宝玉听了一阵冷笑，是他呀，一会儿我问问去。明烟说，嗨，爷不用你自己去，一会儿我去他家，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，雇使一辆车拉进府去，叫太太问他，岂不省事儿？李贵一听急坏了，明烟，你找死呢？你闹了学堂，不说变着法的平息了事，反往大里闹，你等着，我到老爷那去告状。明烟一听害怕了，不敢言语了。最害怕的是贾瑞，他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，这帮学生要都跑了，他爷爷能完吗？他得挨揍啊。他赶紧过来说好话，没注意地下有掀翻的一个桌子腿儿，绊了他一下子，不小心扑通的一声来个大跟头，摔得半天没爬起来呀，引得屋里的人哄堂大笑啊。那贾瑞爬起来，来到宝玉和秦钟近前说，二位小爷息怒，全怪我了，我这里给你们赔不是行不行？不行。宝玉说，是金荣惹的祸，今天非让金荣赔不是不可。金荣说，我凭什么呢？我就不给你赔，看你怎么地。宝玉不依不饶，李贵可着急了，低声说，宝二爷啊，事情闹大了，可不妙啊。啊，宝玉一愣，一想，坏了，这个事要传到我父亲耳朵里，不管我有理没理，这顿打是非挨不可。